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过几个月有机会同几个家庭分享点样去教育我哋嘅仔女。每个人唔系天生咧就识得爱锡自己，识得去关心其他人，而系要先接受爱，体验过被爱，先识得咧点样去爱自己同埋去爱其他人。呢份爱最初系嚟自我哋嘅父母啦，或者系我哋主要嘅照顾者。他透過不同的方法照顧我們、關心我們，以致我們從小才可以建立到安全感和自信。當我們年紀再大多一點的時候，我們體驗過被人好好對待，嘗試過其他人的恩惠，我們才會更加願意和明白怎樣去善待其他人。今早上我和大家看幾段經文，經文圍繞三個聖經人物，大卫、洗巴同埋米非波切，喺呢三人身上，我哋去学习点样过施恩同埋感恩嘅生活。而我哋先同心祷告。七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今朝早亦都再次嘅可以一同聚集去学习你嘅话语。圣灵，求你预备我哋嘅心田，好叫我哋可以领受你嘅道。幫助我們去明白，更加似我們有能力的去實踐出來。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蒙恩待，願作守約施恩的人。撒母耳記下九章一至一開始的時候，大衛就問了，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當時大衛作為整個以色列的國王，國家已經平定了四圍的敵人，而內政也都安排了合適的人選，一切都上了軌道了。大衛就想起他曾經和約拿丹立過的約。可能大家對大衛和約拿丹都會有些印象，約拿丹是掃羅的兒子，是大衛的好朋友，而掃羅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當掃羅知道神喜悅自己，民眾他又發現大衛有神同在，掃羅開始不喜歡大衛，懼怕大衛，甚至乎想追殺大衛。約拿單曾經救大衛免受掃羅的追殺，他曾經和大衛立約，要求大衛將來要好好對待自己的後裔。撒母耳記上二十章十三至十五節就記載了約拿單對大衛的說話，我父親若有意害你，而我不告訴你，送你平安地離開，願耶和華重重懲罰約拿單，願耶和華與你同在，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樣，你要照耶和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著的時候免我死亡，就是耶和华从地面逐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断绝恩惠。当大卫登上王位的时候，他想起昔日和约拿单的立约，于是就问扫罗家还有没有后人呢？他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掃羅家有一個仆人名叫洗巴，他就告訴他知掃羅家約拿丹還有一個兒子，雙腿是瘸的，這個字有兩個讀音的，我翻查呢就是我們說是瘸子，但是就是瘸腿樣，所以我稍後會讀就是讀個瘸子，雙腿是瘸的。那為什麼呢？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我們看回了，原來在撒母耳記下四章四節有記述為什麼米非波切是瘸腿的。掃羅的兒子約拿單有一個兒子名叫米非波切是瘸腿的，掃羅和約拿單的消息從耶斯列傳來的時候，這個消息就是他們的死訊了。當時米非波切只有五歲，他的奶媽抱著他逃跑，因為跑得太急了，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聖經要強調米非波切的身體狀況是跟之後發生的事 有很大的關聯，我們稍後呢會看有關的經文。大衛知道米非波設仍然生存的時候呢，就派人去找米非波設掃羅的孫約拿丹的兒子。米非波設來到大衛那裡的時候，他怎樣呢？他面伏於地叩拜，大衛見到他的時候就說：米非波設，米非波設說：看啊，仆人在此。大衛跟他說：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親約拿丹的緣故向你施恩，把你祖父掃羅的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席吃飯。大衛這樣對待先王的後裔不是一個常有的做法，或者其實是一個不智的做法。因為按照古代帝王的做法，新王上任之後，他會將先王的後裔全部殺了去，以致對方是沒有機會報復，杜絕造反。大衛這樣做實在是因為約拿丹的緣故，他要以神的慈愛對待米非波設。撒母耳記下第九章有三節的經文，第一、第三、第七節呢都有恩慈 Hesed 這個希伯來文，連同我們剛才提過的第二十章十四、十五節都分別出現多一次呢慈愛恩惠 Hesed 這個的原文。其實 Hesed 這個字有很豐富的含義，除了可以形容人和人之間忠誠的關係，對其他人表達善意，給予恩惠和幫助之外，也都形容神對他的創造物所施的慈愛，也都顧念他們的需要。恩慈包含了神對人的信實，滿有恩典的立約關係。我們看回第八節的經文，米非波設叩拜說：你的仆人算什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蒙你這樣眷顧。大衛就召回洗巴來，然後跟他說：我已經將屬掃羅和他一切的家產都賜給你主人的兒子了。主人的兒子？如果看環球譯本和新譯本，他在這裡是譯做主人的孫子。為何有這樣不同的譯法呢？主要原因是因為兒子和孫子在希伯來文的 Ben 字其實是可以通用的，他可以譯做兒子，也可以譯做孫子。我個人認為如果譯做孫子，是更加可以清晰地表達到米非波設是掃羅的孫，是約拿丹的兒子。米非波設不單止能夠得到祖先的田地，洗巴的兒子、洗巴的仆人都要為他耕種田地，也都要將田產收穫送來供米非波設食用。聖經說洗巴有十五個兒子，有二十個仆人，然後洗巴怎樣答呢？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米非波設不單止得到祖先的田地，他更加被邀請可以和大衛同席吃飯，身份就好像大衛其他王子一樣。本來一個卑微的人，現在就被提升到好像有王子的地位。聖經繼續說米非波設有一個小兒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裡的人都作了米非波設的仆人。米非波設住在耶路撒冷，常與王同席吃飯，他兩腿都是瘸的。約拿丹已經死了，大衛亦都做了以色列的國王，但他仍然願意遵守昔日他和約拿丹在神面前立約，他願意好好地善待米非波設。由此可見，大衛是一個信守承諾和願意施恩給人的人。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成为其他人的上司，有机会在一个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愿意做一个信守承诺和善待别人的人呢？香港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他小的时候家境很清贫的，因为他要帮爸爸推雪糕车卖雪糕，所以他有一个花名叫做雪糕仔。他以后黄仁书院毕业，到考获奖学金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继而就成为了大律师，资深大律师。黄仁龙在1984年就在剑桥大学那里决志信主。有一次他分享，他说回望过去，他很感激曾经帮助过去的人，他感激曾经指引过去的人。他说是这些人令他明白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他分享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爱心的英文老师经常关心他。这个老师曾经送给他一对白饭鱼。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白饭鱼？知道啊，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运动堂是穿白饭鱼的嘛。甚至这个老师曾经驾车来接他去大会堂听音乐会。到了中午会考的时候，他也都遇到两位很好的英文老师，很照顾他和其他几位同学，经常鼓励他们写作，他每写一篇就会帮他修改。黄仁龙因为得到老师的帮助，他也都很发奋地去学习，因为他不想辜负老师的期望。当他毕业了大律师几年的时候，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说他自己一个星期做七日。为什么这么搏命呢？他说因为我不想被人觉得我差过其他人。他渐渐发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冷漠，对人又没什么容忍。他说甚至乎前面那个走得慢点都觉得人家是阻住自己。在那段时间，他就说神感动他，不如你去做一个的义工吧。于是他就参与了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探访大角咀的露宿者。他跟不同的露宿者聊天，其中有一家人他特别有深印象，他给这个家人的名字叫一门四杰。为什么呢？就因为爸爸和三个仔都是吸毒，他们都一起住在街边用纸皮箱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样黄仁龙和排行第二的阿成特别投契，他经常建议他女方戒毒，但阿成不想。有一天一门四杰不见了，搬走了。他听回来就是因为阿成犯了放火，所以就被判长期监禁。这件事情令黄仁龙觉得很遗憾，他体会到青少年人吸毒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影响很深远。于是令到他担任律政司司长期间，他就设立了一个叫做不可一不可再的青少年抗毒跨部门小组，希望更加多人能够关心的议题。因为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受过老师的恩惠，在读大学的时候信了主，所以当他做律政司的时候，他探访露宿者，他很自然就同人流露神的爱。作为律政司司长，他都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制定了青少年抗毒跨部门小组，来教导青少年毒品的祸害。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成为领袖，成为其他人的上司，有机会服侍有需要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权力可以用来巩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权力也都可以用来恩待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想想昔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遇过一些什么愿意关心和善待我们的人？想想神过去怎样恩待我们，一步步地拖带我们经历人生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困难。神愿意持守祂对人的约，不断施恩怜悯我们，但愿我们都愿意的，我们一批蒙神恩待的人，一批曾经被神恩待的人，我们都愿意成为守约施恩的人。受有命 愿作尽忠服侍的人。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之后，圣经再提到洗巴和米非波设的名字，就要去到撒下十六章了。因为在十六章之前发生了很多事，其中就是大卫的儿子阿沙龙造反，他发动叛变，大卫都要逃走，他要逃离耶路撒冷。大卫刚过山顶，看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装好安置的两匹驴，路上驮着200个面饼、100个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袋酒来迎接他。王对洗巴说：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年轻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王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对王说：看啊，他留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家今日必将我父国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看啊，凡属米非波设的都是你的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宠。当大卫得知儿子阿沙龙叛变，而百姓都归向阿沙龙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走了。大卫带着其他的家人臣仆匆匆离开耶路撒冷。当他们过了橄榄山山顶的时候，大卫见到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两匹的驴，驴上面驮着很多的食物。大卫见到洗巴的时候，就问他：你为什么带一些东西来啊？洗巴就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饼和夏天的果饼呢就给年轻人吃的，酒呢就是给旷野里面疲乏的人喝的。洗巴的出现呢确实帮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为他预备了很多的食物。这些实在呢是对于一个逃亡的大卫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跟住大卫发现米非波设唔一齐嘅，咁佢就问洗巴：米非波设喺边度啊？圣经记载洗巴咁样答噶：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嘅国归还我。从洗巴口中，米非波设冇出现跟随大卫逃亡，系因为佢希望借住今次嘅叛变登上以色列嘅王位。大卫相信了洗巴的说话，他说他要将之前属于米非波设的产业归给洗巴。我想大家呢跟我一起读出好吗？读出以下一段的经文，我会读旁白黑色的字，我请弟兄帮我读紫色大卫的说话，然后姊妹帮我读米非波设的说话。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9章24至30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离开的那日直到王平安回耶路撒冷的日子，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迎接王的时候，王对他说：他说： 王對他說，
你告別在世的時候，我說你與世界是不分離的。
米非波設對王說，刚才大家读的第十九章的经文，米非波设后来呢见到大卫的时候，他跟大卫自辩，他说是洗巴欺骗他，是洗巴诬告他。究竟哪一个讲大话？如果米非波设真的被洗巴欺骗，以致他上不到路来见大卫的时候，洗巴就是讲大话那个。但如果米非波设真的想借助这次的叛变登上以色列的王位，米非波设所讲的就是大话。大家信哪一个？根据圣经的描述，我觉得是洗巴讲大话。米非波设不可能做到以色列的国王，一来他没有兵力，二来即使叛乱成功，谁当王位啊？阿沙龙嘛，都不会是他啦。所以洗巴是讲大话那个。大卫相信了洗巴之前讲的话，原因是因为他逃亡着。你想想，亲生仔阿沙龙都会叛变，何况不是亲生仔米非波设呢？洗巴表面上是支持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实质的帮助，表达他对大卫的忠心，但他心底里面其实是想诬告米非波设，以致他之后不再需要去服侍米非波设，甚至可以得到一些田地添。当洗巴跟大卫说，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宠的时候，正正就反映到他心底的想法，希望得到大卫的恩宠和喜悦之后，就可以争取到自己的东西。洗巴的计划暂时成功，因为大卫决定将凡属米非波设的都是你的了，或者出自贪婪，或者不甘心要服侍米非波设。洗巴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欺骗大卫，诬告米非波设。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试过遇到类似的事或者类似的人呢？洗巴的身份呢，其实是扫罗的仆人。圣经没有记载过扫罗和洗巴之间有任何的交情，没有提过他们有主仆之情，或者真的因为没有恩情的关系。洗巴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他重视的可能是自己可不可以得到更多的产业。这个令我想起一些家庭，当父母年纪大去世，家庭成员之间就会出现了争遗产的风波，这些新闻成日都有，最近都有。是因为不满意遗产的分配方法，不满意遗产的安排，手足之间大房二房三房之间呢，就会有很多的争吵，甚至要在法庭那里去争辩。作为旁观者，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争遗产的人谁是谁非，是不是？现象是不单止亿万富豪他们会争遗产的，就算一些很普通的家庭呢，都会因为遗产的分配而加深了亲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遗产，亲情都不紧要了。变了另一方面，无论在读书或者做事，在学校或者在公司，可能你都会遇过，因为有时你觉得，是吧，觉得同事被厚待，你会觉得有点不开心，好像有点不公平。可能从个人利益出发去想，你真的有点损失的。 不過有時當我們真的願意接受所分配的工作，願意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時候，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都賺到的，其實就是賺到一些寶貴的經驗。為了個人的利益，洗巴無告米非波設對大衛的忠誠。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去說大話，間接或者直接這樣影響到其他人的聲譽。在為己為人的掙扎裡面，希望我們可以提醒自己，我們最終要服侍，要盡忠那個上司，不是你地上面，不是我們地上面的老闆，而是喜愛公義的天父。在忠誠和背叛之間，在貪廉和正直之間，求天父幫助我們作出合神心意的選擇。當我們被安排去做一件事，或者我們在一個崗位上面，我們願意做一個誠實盡忠和討神喜悅的人。被後代願作感恩知足的人，我們看回撒母耳記下剛才讀過的經文，當亞沙龍被殺，大衛連同身邊的家人神僕回到耶路撒冷，19章24節記載了米非波設自從大衛逃離耶路撒冷之後，他沒有修腳，沒有剃胡鬚，沒有洗衫，這些的行為就是代表了他對大衛的逃難是深感悲哀，就好像要哀悼一個親人離世的表現。米非波設遇見大衛的時候，大衛問他，米非波設，你為什麼不跟我一起走呢？為什麼不跟我同去？米非波設解釋了發生什麼事，他說因為洗巴欺騙他，所以他上不了隻爐，然後他又提到洗巴在大衛面前去毀謗自己。米非波設說，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樣，你看怎樣好就怎樣吧，因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不過是該死的人，王卻使仆人列在王的席上吃飯的人當中，我現在還有什麼權利能向王請求呢？米非波設除了希望大衛能夠為他作出公平的判斷，他用神的使者來形容大衛，其實是表達大衛是有聰明智慧去明辨是非。另外他也都再一次強調自己作為掃羅的後裔，他一家本來就應該要被處死，但是大衛沒有殺他，而且還給機會他可以跟大衛在席上一起吃飯。大衛這樣恩待他，他知道他沒有權力再可以去要求什麼。大衛聽完米非波設這樣的說話之後，他就說，你何必再提你的事，我說你與洗巴要平分土地。大衛好像有點不耐煩，他決定米非波設和洗巴兩個人平均分掃羅家的祖田。大衛作出這個平分田地的決定是什麼原因？我估是因為大衛對於洗巴和米非波設兩人的說話半信半疑，又或者確實洗巴是真的在大衛很狼狽逃難的時候給過一些很實質的幫助，所以他想保留一半的田地給他，可能也有不同的原因，因為聖經沒有寫明，留待大家有機會日後討論的時候想想什麼原因。如果你是米非波設，聽到大衛這些說話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感受？傷心難過， 我自己對你一片忠心，但是你不信我，憤怒不開心，因為要跟洗巴的衰人平分土地。米非波設聽到大衛的判斷之後，他的回應是說，我主我王既然平安地回宮，甚至讓洗巴全部拿去也沒關係。我主我王既然平安地回宮，甚至讓洗巴全部拿去也沒關係。 對於米非波設來說，自己的利益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大衛平平安安地回到來。米非波設能夠將大衛的安危放在最重要的一切，是因為他從心底裡面多謝大衛的施恩。米非波設知道的，自己本來一無所有，他知道自己根本是不配得這些恩惠，所以現在即使面對好像不公平的情況，他都能夠安然面對。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人，他曾經對你很好，你很感激他呢？回想信主之後，我無論是工作地方、教會、在神學院、在出來侍奉牧會的地方，我都遇過一些人，他在我有需要的時候給我支持，給我鼓勵和幫助，不是因為我對他們做了什麼那麼好，但他們都願意這麼關心我，我很感恩。因為無論是之前教會的導師、傳道人、神學院的老師、同學，我都遇過一些很好的人，善待我，花時間的跟我聊天，關心我。當我將這些從不同人身上經驗到的善意、關心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的時候，我發現我更加能夠體會神是怎樣愛我，神怎樣在生活裡面一直與我同在和看顧著我。米非波設能夠感恩，是因為他知道自己不配有這些恩惠，原來是自己的爸爸約拿丹當年曾經善待大衛，大衛深受感動，所以今天大衛願意信守昔日同約拿丹的承諾，以神的恩慈對待自己。米非波設作為約拿丹的兒子、掃羅的孫，在未遇見大衛之前，他可能會這樣想的。那一天大衛找到我的時候，就是我的死期，但是大衛沒有殺他，還賜給他很多田地，更加給他一個很尊貴的身份，就好像大衛其他兒子一樣，可以同台吃飯。大家試想一下，如果大家仍然未聽過福音，大家仍然未信主，大家今天的生活會有什麼不同？可能大家都會拜其他的神明，因為心裡面很需要有一些的把握，因為生活有很多的擔憂，有很多的恐懼，可能都會對死亡有很多的恐懼不安，或者因為自己人的罪性，覺得自己反反覆覆都犯同樣的錯誤，沒辦法去自救。感謝神，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十字架上面，救我們離開黑暗，救我們脫離罪惡的捆綁。不單止是這樣，他還讓我們有機會成為天父的兒女，這個這麼寶貴的身份。我們可以領受聖靈，主耶穌也應許我們會給我們一個更加豐盛的生命。這些一切都不是靠我們自己可以爭取得到，主耶穌基督這份犧牲的愛，讓我們可以有機會領受這些福氣。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蒙神恩惠的人。米非波設因為被大衛善待，心中有恩情，以致他能夠安然面對一些不公平的情況。我們這些蒙神施恩拯救的人，當我們遇到一些不開心，或者遇到一些好像是不公平的事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向米非波設學習，將我們的情況向天父傾訴。天父給大衛英明，大衛分不到誰講真話，誰講大話，但是天父知道。聖經記載天父是一個有慈愛也有公義的神，有一天他會來審判我們每一個人的言行。所以我們這班蒙神恩惠的人，我們都要學習做一個感恩知足的人，常常數算神的恩典，是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賜予。當我們心裡面有神的愛，我們就能夠坦然去面對人生的得 同埋失。今日我同大家睇三段主要嘅经文，当中记载咗三个圣经人物：大卫、洗巴同埋米非波设。大卫作为以色列嘅国王，位高权重，佢冇只顾个人嘅利益，反而愿意遵守同约拿单嘅立约，愿意以神嘅恩慈对待米非波设。洗巴虽然是扫罗的仆人，但他不愿意去服侍米非波设，他希望得到大卫的恩宠，不惜欺骗大卫，诬告米非波设，借机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米非波设一个卑微的人，他很感激大卫的施恩，感激大卫让他可以有王子的身份。即使洗巴用欺骗的手段拿去的田地，他都能够安然面对。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安静片刻，想一想今天所读过的经文，你愿不愿意守约施恩，尽忠服侍和感恩知足呢？今天圣灵对你有什么提醒？让我们都各自向神祷告，然后我们一同的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慈，我们要常常数算你对我们的恩惠。多谢你过去藉着不同的人去祝福我们，关心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信守承诺，愿意施恩给有需要的人。求你教导我们要将福音传开，以致有更加多人可以听闻福音，可以察验到天父你对人的恩慈和怜悯。作为蒙恩得救的人，求天父教导我们感恩知足，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诚实尽忠，乐意服侍其他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